我们的主题哈，听到听从有多远哈？那即使我们已经大家彼此探讨那么久了哈，但是我相信呢，我们一定是比以前更能够得到这个秘诀，因为听从、遵从是神告诉他的百姓，也是今天告诉他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福气的这个因素。神的话是活的。啊，我一直在强调，像刚才吴姊妹讲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道神的话，那神就在那里，只要你碰到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等于说你就跟神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了。那从这里面呢，跟他有对话啊，所以听从是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儿女听从父母的话的福气的一个来源。然后呢，当他们独立以后，啊，你就可以很放心。你一方面放手，因为一方面放心，一方面得到安慰啊，这也就是箴言三十一篇说，我看到日后的景况，就是我喜笑。当然不是我啊，刚才从吴姊妹的见证，我们看到了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手，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有生命的种子从那里传播出去。好，那上次呢，我们提到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志气。以正面来讲，就在养他们的志气。因为在教导里面，圣经有提到说，父亲不要惹孩子的气。后面有一个说明，在哥罗西书说呢，就是怎么样，让他们伤了他们的，失了他们的志气。那志气呢，是我们需要帮孩子培养打气的这个部分，这样讲好吧？那我们谈到孩子的这个成熟。啊，就是需要在这些从开始我们提到是怎么样在听待主角啊，这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个很愉悦的啊，要来领受渴慕，我们这样讲很渴慕的啊。当孩子离开家里之后呢，长大之后呢，常常会想念妈妈的味道，那个就是了。虽然他不一定要黏在你旁边吃你每餐做的饭。但是当他一吃起妈妈的味道的时候，那代表什么？那一餐他吃进去，他还是会在，还是在流走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代表说呢，他跟你之间有一个连结，啊，一个很美的回味。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滋养，事实上那是一个滋养他的一份成长的一个要素哈，啊。所以呢。我们就谈到他的需要跟我的父母之间的亲子的这个关系呢，要有一个很畅通，然后呢，要有一个很愉悦的一个环境，让他来咀嚼，让他来吸收我们要给他的，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最好的是需要修正的，我们也在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跟着孩子成长，啊，所以并不是说完美100分的爸爸妈妈才能养出100分的孩子。问题是100分的观念在哪里，我们要跟神的观念对准。啊，他说你要做完全人，那个完全跟我们讲的完美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我上次提到我们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常规啊，我们谈到我们的这个三点是什么，想一下想不起来，有三个规，三个律，好，那第一个是不能改变的，第二个是在他们的成长当中一直在越来越丰富的，好，那规律、纪律还有自律，对，谢谢，好，那么基本上这三个进程呢，跟我们的成熟度，还有跟我们的理解能力是有关系的，好，定下规律是让他习惯。然后纪律呢，是在那个当中呢，他已经有自己的能力去吸收它，去实行它，但是还需要我们盯着。到最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自律跟自律。谢谢，那个刘姐非常好，谢谢。好，那么自律跟自，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三个，这个自制跟自律啊，或者是自也好，制也好啊，这个自就在讲我的志气。那我们谈到。我们需要来培养训练他们的最后的这个四个点，请你到上次的最后那个四个点啊。第一个，给他们有训练他们要等，延迟他们的满足， 不要变成要什么赶快给他，而且不要给的太快，给的太容易，让他能够等，这个就是志气里面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二点，我们谈到说要让他承担责任，要他付出。你有看到任何在天底下日光之下的事物是有不劳而获的吗？我以前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也是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念书，我很喜欢学习，可是不喜欢念学校的那种书，所以我很会应付。有时候我有很多好朋友然后到了要考试之前，我就在把你的那个要点念一次给我听，那就我记载就应付那个考试，就也他说有不公平，有时候呢他们帮助我反而我考比他们高分，那我一点都没有付出，都没有努力啊，所以那变成怎么样，对我来讲就人家说你自己赚的这很香，对不对？我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然后呢过去就没有了，那个我学的东西对我一点都没有益处，我没有吸收进去。等于说我没有付出就对了，那人很容易就会喜欢不劳而获，特别是这个时代要快的，要轻松的，所以呢，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律，你有流泪撒种，就欢呼收割，这个是必定的，然后等于说呢。你牺牲一个东西，你就会获得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个婚姻也是这样啊，夫妻是不是啊？刚开始看到对方有的，我没有的，哎呀，好欣赏。可是呢，到后来呢，在靠近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去吸取说，那我也要有一点牺牲才能够获得，就好像认为说。我就应该就是要全部都获得啊，所以至于就两边呢，就如果我们都很不成熟，我们就会认为说我要的我就要，而不是认为说我应该要付出才能够有一些收获，这个是律，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定律。所以他这个农夫也好，圣经里面新约谈到农夫也好，或者是赛跑的人也好，他要攻克己身，要练习，还是说那个士兵也好。他要打一个很好的仗，得胜的仗，就是一定要学习怎么样顺服，哎呀，很辛苦的练习，要吃苦的。好，所以基本上呢，我这四点呢，那个志气的培养呢，基本上是针对我们要有一个吃苦的一种能力，一种刚强的隐忍的能力啊。这个是神给人的，不然的话，他不会让亚伯拉罕等那么久。才给他一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儿子还要让他献上，好来兼顾他里面那个有根有基的信心跟爱心。然后我们也要让孩子慢慢了解说，现实就是这样，你就不可能跟谁一样嘛。你不要老是认为好像因为他有我没有怎么样哈。我们父母亲有一个逆性的教导哈，你怎么不能像谁呢？我们在跟孩子讲说，他不够好，一定要像谁你才会满意，无形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不对？你怎么不能像你的谁呢？那他多乖呀，人家多懂事啊，反而是相反的。我们要让孩子面对现实说，你本来就不是他，可是你可以去发挥你原来的你自己，认识他们自己。然后呢，妈妈、爸爸不要再做梦，然后也要帮助孩子，因为我们孩子都有孩子的梦，少女、少男有少女、少男的梦，进入婚姻中也有婚姻的梦，一个一个就好像泡泡一样，就会慢慢的破掉。那我们宁可让他早点训练说，哎，现实就是这样，安于我有的。那我们到最后讲到取舍，我是不细讲的。那但是呢，刚才上次那个 Kelly 好像是 Kelly 哈提出来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取舍的方面呢能伸能缩。那取舍是什么意思？拿得起放得下。在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经节里面，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节呢，是新的一页了哈。 提到说呢，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十二章第一节哈，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什么意思？前面有人走过了，不要再绕路了，汲取以前的教训，现在好好的跟着那些云彩的见证人，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这个所谓的取舍呢，跟这两件事情有关系，一个是重担，一个是缠累我们的罪。每一个人生出来，不管你是父母亲是儿女，都有一个平等点，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带着罪出生的，我们有罪的遗害。不是说我们还是要活在罪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一些罪的遗害，一些痕迹在那里，而且呢还会常常被挑起来，会被引诱，被试探，再一次叫什么固态又会出现。那固态出现的时候，事实上是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其实那个不是，也不是坏事啊。那么这两点呢，是我们针对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刚才我们讲的，让他们面对现实，懂得取舍啊，或者是让他们能够愿意付出代价。我做错的事，我就应该负责做错的责任啊。其实我们处罚孩子是要帮助他们负责任。很多时候父母已经帮忙担责任，然后孩子少吃一点苦啦，或者是就好像帮他圆那个原来的结果，我们只注重在果效的时候呢，就结果过去了，然后这个当中的过程呢，他该辛苦的父母亲帮他担，他该担的这个罪责，不是罪责，错误的责任，我们帮他用橡皮擦擦掉。好，这个是我们在剥夺孩子长志气的一种逆向的教养。好，那这个主题经节告诉我们说，有的要放下，有的要脱去。脱去就是不要再穿了。圣经说那个旧衣服不能补新布，也不配，而且呢不可能，你一补那个新布就又裂得更大了，那已经很旧了。好，那等于说呢，脱掉旧的就要穿上新的，这个是保罗的教导啊。那放下，这个放下是一个不一定是错的事情，不一定是罪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会有很多我们挑在身上的重担。所以基本上当我们在说我们要取舍的时候，跟这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我们的罪性。那么罪性会连接到哪里呢？连接到我们的欲望。欲望是正常的，我饿了，我有吃的欲望，那个私欲才是我们要面对的啊，就是那个情欲或者是私欲，我个人非要不可的那个私欲啊。那么来到重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量力而为，我们不能挑那么多，我们懂得一面走一面放掉，一面走一面放掉。那么这里有两个定义上的一个问题先给我们哈。我们对人生是在，当我们说要放下要脱去的时候，那对于特别当然这个取舍的话我们会比较放在所谓的就是懂得提懂得放啊，像父母亲养儿子，懂得爱他们，懂得抱得紧紧的，然后要懂得让他们去冒险走出去，好像一个箭啊，那个箭在你的这个你的弓上面啊，然后你绷得紧紧的，为的就是什么？要射出去，射到靶心，这是我们的目的。养孩子不是要把它越拉越紧啊，就好像养成自己的，变成是为了以自己的益处而养的，是不是？我们会有益处了，但是呢，不是把它是占为己有来养它的哈。好，那么这里有两个观念，我们先澄清一下。你是在举重还是在负重？什么叫举重？你知道举重的人，他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他的练习一定有两个动作，一个是举起来往上面，一个是怎么样，一定要放下去。 举重的比赛不是在你能够举在上面多久，而是你举得起来，然后你还是要放下去。所以你的人生对于这种重担是在举重上去下来，一面练习，越练能够举得越重，举得越能够持之以恒，就是停在那里一下，你会发现你被练得越来越坚韧，还是在负重，还是把那个重担呢一直一直往上面放，然后就好像我们就扛着很多重担。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负重就不是取舍了，如果是举重就是拿得起来然后要放下去，拿起来再放下去。好，那第二个观念，你是在减重，比如说你现在很重了，你觉得说我扛不起了。好，那我前几天跟一位朋友哈，就在谈这个问题。他妈妈在海洋的另外一边，年纪很大了，一方面担心自己可能见不到他，可是呢要回去又有很多难处，他有他的难处。那现在有个保姆陪他，有当然有妹妹也有哥哥还是弟弟忘记了。那但是呢他就有很沉重的一个心态，就觉得很过意不去，然后就惦着他，希望他能够他们能够照顾他哪个方面两方，可是问题是他不在身边啊。那后来他就说，哎呀我就不想了，我说这个就是了啊，你既然做不到的，你想的只有增加你的重量啊，增加你的那个沉重包袱。所以你可以有两个观念，两个想法，同样的是重量，你可以说好，我放下来，让我轻一点，或许呢，我更有力量来解决我的问题，或者是我如果放下来，我就亏损了。这个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说我先放下吧，那反正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再想下去。再烦恼下去，就只有让我自己啊，就让我自己就是更难当啊。那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说，哎呀，我不能放，我放不了，不能放，一放我就亏损的话，就是舍不得放的时候，那好像一定要抓着才会觉得我没有损失的时候，那么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亏损。因为耶稣讲过哈，生命跟身体啊。那衣裳跟生命跟身体，那身体跟衣裳，好，这个本身的轻重问题。那我们如果有一个观念说，我放下来是为了让我休息一下，那我养足精神，那不就正确了吗？但是真的就是这样，能休息为了走更远的路，让我更清晰的来反省，或者是来学习，想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还是说我如果放掉啊，是这个局面我再放掉，我就全部都没了啊，就是怕自己完全没有了。这个的话，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好，那我要进入我的这个里面的四个论点以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跟大家看一个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故事哈。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列王记下》第21章，《列王记下》第21章，我们来好好的仔细来看过这个祭事，旧约的祭事，《列王记下》第21章。这里面的主角是亚哈王跟他的王后耶洗别，那我们都知道这一对夫妻呢，是让我们很受不了的哈，他们的作为，这个耶洗别是异邦人，把他的偶像带进来，等于说把亚哈就完全就是把他怎么样，就是等于说让他就毒化他了啊，就把他污染了啊，就做了一件神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拜别的神。那当然，我们不能说亚哈王没有责任。不能一直怪耶洗别，亚哈王有他亚哈王的自己的问题哈。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会放不下， 只有小孩子不能分享，只有小孩子会抓着他的私欲。其实刚开始可能不是私欲，是一个担子，抓着一个自己执着的东西不放。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一个王爷有什么没有，有缺什么呢？这个一个治理整个国家的王，还有一个是他的王后，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好，那我们请刘磊帮我念一下，从第一节念到，先念到，就把它整个先念到第七节好了，第一节到第七节先念到这里哈，请你。
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内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愁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好的，先到这里哈，先到这里。哇，好几个角色哈，三个角色，至少我们看到目前一个是亚哈王国王，一个是非常精明能干的王后，然后有一个叫做亚伯。那这个事端的引起，就是因为亚伯有一个葡萄园刚好靠近王宫。我们上次提到我们孩子的成长，从信任然后就要德性，就要开始有道德的一些规范在里面。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里面从哪一个层面就开始产生问题。好，那亚伯有一个葡萄园，我们看到拿伯，对不起，拿伯哈，亚哈王拿伯，拿伯有一个葡萄园，当王来跟他说，我跟你买，因为呢我很想扩展啊，他靠近王宫嘛，那能够多一点啊，我的王宫能够再扩大一点啊，就这个是人的一个进取，我要大一点，我要多一点啊，进取的一个性向，好了，一个现象。然后可能也是人的一个能力上，才干上，当一个年纪大的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会觉得说，我到一个越小的房子越好，对不对？就是从最大的房子什么都有，几厅啊，几个浴室啊，几个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越搬越小，越搬越小，因为没有能力了。那当这个亚哈王在想到这个葡萄园，他想要拿来做菜园的时候，他事实上还有很多他的理想，他等于说他还是那个志气还是很刚强的啊，他有计划，有理想，然后愿意上进，可以这样讲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叫做拿伯，那么拿伯呢，他跟王的回答哈，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拿伯的话，你会怎么想？哎呀，王要跟我买这一个葡萄园哈。我可以好好的出个价，翻个几倍，然后呢买一个地方呢就是让我可以赚钱的，有些钱可以存下来的，会不会这样想呢？我不知道啊。而且是王耶，好大的荣耀，王要来跟我，一方面他有权势，一方面呢他有钱。但是拿伯的回答是这样哈，我敬畏耶和华，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刚才我们提到该隐跟亚伯，他的弟弟亚伯因为行得对，行得讨神喜悦，他就丧命了。那拿伯呢，也是因为敬畏耶和华，他把神的诫命，就是条例里面讲的哈，你不可以，你的产业是那个时候哈，这一块给你就是你的份啊，那个不能随便，所以他们要为了要守住这个产业呢，那也是一个道德里面的啊，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个道德律。他说我绝不可以，你是王没有错，可是呢，神的话过于王的心意，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我不敢得罪神。可以很明显的，亚拿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懂得神的律法的人。好，亚哈听到说他不卖，哇，这个是对他是一个大不敬了，对不对？好，一方面权柄被挑战了，我讲的话竟然有人不听。好，但是呢，我们来看亚哈的表现哈，闷闷不乐。好，第四节，闷闷不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不吃饭。我们把这个稍微把它形象化一下啊，听了就很不高兴，非常不快乐，回去就怎么样，什么事都不想做了，躺在床上。他是一国的国王，很多事情要想要做的哈。他躺在床上，转脸向内，向着墙，也不吃饭。所以我刚才说，这不是只有孩子会有的呀，这是孩子的表现没有错啊，大人也会有。所以当我们在想要帮助孩子在这个方面能够往正面的去成长的时候，我们大人本身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更新变化的这种表象，或者是给孩子做他们的模范呢？这个形容哈，非常的非常的形象化。这么样的一个娃，后来又来了一个王后，是为什么这样忧闷呢？为什么不吃饭呢？你可以说王后也很爱王，对不对？好，跟他关心到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啊，或者看到人家在生闷气啊，或者是在耍脾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去讲，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为什么呢？怎么样啊？那是一种关心跟爱，没有错哈。他就跟王后讲啊，好，我要的他不肯卖，好，他就好像在告状一样。然后我们刚才念到第七节，王后对亚哈说，你是以色列国的王，对不对？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让你这么的丧气呢？起来吃饭吧。他说，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我们要训练孩子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啊，能够认清楚这个举重，能够举起来也能够放下来的这个当中的这个过程对我们的益处。当然哈Kelly 的问题是他的孩子已经到19岁了，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道理，把这个里面的一些定律先讲一下，我们再来回答那个问题。这个王后马上挺身而出，我说个王后很能干哈。当以利亚对亚哈呢施了很多的压力，然后就是为了要逼着他回转向神的时候，到后来还是谁？还是王后出面，对不对？跟以利亚放话说，我不杀掉你，你给我看看啊，我才在势不两立的哈。好，这个时候王后的一句话就让亚哈王就振作起来了。好，那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王后是那个挺身而出，等于说她很疼惜她的王亚哈王的一个人那个角色，但是她的 德性方面，他的道德方面，那上次我们讲信任，彼此的爱啊，信任啊，这个道德方面呢，不但没有正面的，完全是负面的。等于说你不讲理，不但不讲理呢，是非常恶劣的。他就托亚哈的名，往下面一看的话，第八节哈，托亚哈的名写信，意思是说什么？他用了神那个王的权势来出这封信，等于说这个王是在这个王后的这种操纵下面，连都可以用他的印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个王事实上是多么的脆弱，操纵他，好，然后呢凌驾过他。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帮助或者是挺身而出，有时候跟你回来跟你说，哎呀，哪一个人欺负我了，好，明天我跟你去，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当孩子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挺身而出啊，帮孩子讨一份公道，这个很自然的，我们觉得我爱我的孩子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吃亏哈、啊。这个时候这个王后呢就用了这个王的名义，他的印盖上去写了一封信。好，我们现在信的内容是怎么写的，请那个刘磊把第九节念到这个记事的最后好吗？
信上写的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谢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亚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是谤赌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继续念，
往下面。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现在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像你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必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好的，先到这里哈，就到这里就好了，后面就一个结果了哈，我们可以自己看哈。这里有一个字眼哈，刚才有一个字眼叫做自卖，刚才你最后这个地方，
对，是说他自卖，两次说到他，
对对，卖了自己，好，他卖了自己，好，这个是这一段话里面这个神的话语对他的一个形容哈，他卖了自己，出卖了他自己，出卖什么呢？在二十节的地方哈，出卖他的神造人的，有人有神形象的那个真理仁义很美很尊荣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灵魂， 等于说呢，当我们不能取舍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放下的时候，有时候会到了这个地步哈。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耶洗别哈，好，我们就看到他设了一个祭，用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之后呢，他是设了一个祭，而且这个祭中呢有那些被收买的恶人啊作假见证，后来就终于就把这个拿伯就除掉了。但是不要忘记肉体除掉了，那记得吗？那个被该隐杀的弟弟说那个血在说话哈、啊、我们跟神的这个灵魂啊，永活的这个灵魂他是会说话的哈、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王后哈、啊、他所设的计呢，第一个绝对是错误的，是有罪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二来呢，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这个王后呢，不管她怎么样的用尽去帮她的丈夫哈、啊，她事实上是操纵的，就是帮对方取得这块地，那个操纵，他要操纵。我们可以看到耶洗别是很会操纵的啊。本来我说过，神给我们一种我们的志气里面要包括有一种管理跟治理的一个能力，自我管理。我们在谈的就是我们的志气啊，我们的这个自律啊。我可以管理我自己，我知道我不喜欢那么早起来，我不喜欢早上被就是被打扰而醒过来。但是呢，如果我该起来的时候，即使我爬不起来，我用了一个闹钟把我叫醒。小时候孩子在睡觉之后，当父母亲跟他吆喝说起来啦，来不及啦，都很不喜欢，对不对？那个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喜欢受苦或者是受到打扰的啦。我们的志气本身就有这种特性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养我们的孩子的气呢？为什么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志气呢？因为我们是需要自我管理的，这是神给人的一种治理管理的一个能力，它是要被训练的，像道德一样，道德也是要被规范啊，要被教导的，好像一个道德的律要刻在我们的心上的啊，不然的话，有些孩子没有这种机会被教养的话，他很容易就会思想就会很歪谬啊，很乖谬啊，或者是说让你不能理解的哈，这个也叫做。最近有一个我就不讲内容了，这个也叫做公义吗？叫做正义吗？啊、这个叫做爱吗？完全就是跟这个背离这个真理的啊，爱的真谛是什么？完全背离爱的这个真谛的，那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在这个正路上面，在这个轨道上面啊，就是道德的这个轨道上面轨迹上面没有，他走他自己的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后呢，操纵性非常强，而且呢，只要想得到的，他会不择手段去做。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学习怎么样去收敛，或者是管理自己的志气，不要高大，但是也不要丧志，不要放弃，这种情况下面呢，如果我没有去教养他们的话，有一天这个志气本身是会被怎么样？一来会被操纵，啊，就会被不自由了；二来呢，他会把自己呢膨胀到一个地步呢，不是被操纵，就是会想去操纵人，一定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王后所做的，啊，那后面这一段呢，在二十节的地方，以利亚跟他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先知嘛，哈，他叫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呀，你找我吗？”啊，其实以利亚是神的使者。他上次的作为哈、啊，在山上哈、啊、就杀掉这个巴利的先知的这个作为呢，也就是为了神的真理， 为了公义啊。而且亚哈是神的国度的人，这个国家是神才是真正的领导者。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件事情，就主从混，主从就不清楚了，到底谁在做主不清楚了啊。那他称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有时候我们要帮助孩子去控制他们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攻克己身啊，或者要把它消掉他们的这种志气的怎么讲呢，就有时候会乱长啊，那个志气有时候会乱长啊，然后就很强劲的要去突破啊，那我们要修剪的，有时候志气要被修剪的啊，那我们会变成他的仇敌。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亚哈王他心里面愿不愿意被修剪，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在当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这个志气的时候呢，其实呢孩子也在学习什么叫做温柔谦卑的心。我们看到亚哈王是绝对没有的，对不对啊。那接下来呢那个以利亚就说呢，我找到你了，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一辈子，不要以为我们的行为都没有一个结果啊。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卖了自己。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记事哈。那我很简单的把我们今天的几点哈，把我们今天的几点啊，就用这个记事呢来稍微做一点把它结论一下。好，今那个六点麻烦你哈，
打出来了。
好的，好，第一点。首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志气的训练是在举重，拿得起放得下，然后呢当我们舍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减轻重量而不是亏损。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谁爱惜自己的生命，把你认为是你的抓在手上，他必丧掉。能够舍的就要得着，这个是耶稣给我们讲的一个律，一个定律。在生命里面很多都是一个取舍的一个一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舍这个我就得什么。好，那接下来呢我有四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是主人，我是掌主权的，还是我上面还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一开始我讲到说，我们父母亲要对孩子树立一个权柄啊。他到几岁以后当然可能就会独立了，就不再听你了，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呢你那个权柄是神设立命定的，永远在那里。那这个权力的这个设定里面的这个给他们看到的那个标准呢，看到那些道理，我们跟他讲的道理啦，或者是训练他们的那些标准呢，就是有点像金科玉律一样，这个才是你得福幸福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主从，就说即使我是个父母亲，我也不是孩子的主人，真正孩子的主人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把产业给我们啊。所以当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从的关系。所以最好呢从小，当然我现在不是针对19岁的孩子了啊，从小呢我们就要让孩子有一个观念，基督是我们家的主人，爸爸妈妈是管家，我要代替神管好你，养好你，我要对他交代的。那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哈，我用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你们只当说，前面提到说哦，已经有很多计划啊，我明天要去什么，我要做什么哈，我以后要怎么样哈，但是呢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的教养的里面，给孩子有一个观念，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英文说 God's willing， 如果神愿意的话，等于说常常父母亲养孩子也是一样，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如果主喜悦，他就会帮助我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让他萌芽，然后成长，然后结果。所以 在我们养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一位我们上面的神，我们家之主嘛，啊，那我们的孩子呢要看我们为他的一个主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顺位性的一个顺服的，基本上志气哈，啊，志气的培养里面就是在学习就是顺服。你看啊，希伯来书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哦，他也要从苦难中学了顺服，所以让孩子承担责任、吃苦、担难，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的志气的，就像举重一样的训练，越举越重啊，越来越可以担待啊。所以第一个，主若愿意，如果你的话语、你的对孩子的表达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好，我们来努力这样的话，那无形中孩子会慢慢养成一个说，只要我愿意，或者是人定胜天啊，这个就现在的一个无神的一个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啊取向，人定胜天，有什么我们做不了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这样认定的耶，孩子，我希望你这样，但是主若愿意，这是一个谦卑的心，而且是一个对主的一个尊重的心，这是一个求助的心啊。这个不是只有一句话说背起来，不是这样，在你的行为当中，那你的讲话当中，当你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你是在释放一个权威性的威吓吗？那个啊，耶洗别他是最会用威吓操纵来做事情的一个女人。有时候我们说权柄啊变成权威啊，有一种啊一种威吓，或者是不然就是利诱啊，不是用威胁的，就是用利诱的啊。那我们基本上呢，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态度，有时候你答应孩子要做什么哈，那有时候这种观念也可以给他们啊，你说哎呀，我们计划什么时候去哪里哈，啊，但是也要天气可以啊，啊，也要那时候没有其他的事情啊，所以主若愿意，常常放在孩子的身边耳边，让他说，哎，如果啊 ，if God's willing， 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我们从小培养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我们的讲话，从我们的态度，而不是说呢，我讲的就是这样子，你非做不可。好，或许你说，那这样怎么表达呢？我是觉得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跟我们的，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去，结果呢很扫兴，等一下又是刮风下雨，又速度慢下来，等一下又是这个塞车哈，啊，然后我们就心里面就一直急啊，然后可能计划的会延后啊，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的那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开始有那种怨气啊，怒气啊，或者那种丧气啊，就很那个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观念说，神都知道，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到那边。好像那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跟你的一个操纵、一个威胁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会不一样的。好，第二个是轻重的取舍。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舍哈，其实就是基督徒神的主耶稣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一直在练习的功课。耶稣的门徒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舍己，舍了自己，包括自己的喜欢，包括自己的最爱，包括自己的认为很重要的啊，这些都要变成不是不要他，因为你可以从别的经节知道说，神不会让我们不要我们的父母亲，可是我们不能爱父母亲过于我们的神，我们那个主哈，这个最高的权柄，因为这样的话下面就会乱掉了。我们以为我们是为了爱父母亲，到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先尊主为大，先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要讨好父母亲，是为了要让自己心里面没有那个愧疚啊，类似要所做出来的事情呢，如果违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么出来的结果呢，是我想 会离开，会背道而驰了，会跟那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正路或者是义路的会不一样的方向，会出来，会让我们觉得是效果反而是不好的啊。所以呢，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夫要练习的，就是舍己，而且是天天的要舍，放得下，脱掉。所以这里呢，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呢，马可福音的他提到要舍哈、啊，舍己哈、啊，背起十字架。后面就讲了一句话：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是亚哈王，我想一想，我好希望那一块地可以让我有一个菜园，葡萄园我有了，如果要有一个菜园的话，那就想一想说。我花的那些钱啊，那啊，卖掉自己，不是花那些钱啊，我不择手段的哈、啊，当然不是他了，是那王后啊，但是他为了这个事情，就是显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费了那么多的精神，不吃饭，闷闷不乐，那个才是他的问题啊，他就因为这样就不喜乐了，就不快乐了，就很丧气了，好像他天塌下来了。这样子跟他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个轻重能不能从小就要学习分辨一下？亲情里面不就在于那个很最重要，就是那个关系吗？啊，维系那个关系，那个情的那一条线啊，不要让我拉扯啦，或者是被啊损毁啦，哈、啊。那个关，不管我们怎么样在争执，我们怎么样在辩解，我们怎么样在委屈，在陈述啊，申诉我们自己，但是到最后要维系的，就是那个关系上面的，而且是爱，只有爱可以成全啊。那么这个轻重的问题，我们需要交给孩子，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啊？那么真正的重的是永恒的。是关系到生命的，很多父母亲把孩子逼到一个地步啊，忧郁症了、啊，有很多哈、啊，你不要以为没有哈、啊，可能我们身边比较少有这个例子，逼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啊，忧郁症也好啊，或者是刚开始是走那些我们认为是歪路啦啊，那做那些不正当的事情啊，好、啊，那时候我们都还会想很用很大的劲把他拉回来，在拉扯的时候，到后来。当碰到他一个生命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想要说，神啊，让他活下去就好，只要他可以活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常常平常就不晓得那个轻重在哪里。所以当你发现很多是你没有的，然后你为了那个你想要有的在执着在用劲的时候，好像在那个叫什么，拉一条大绳子这种啊，两边那个叫什么比赛，现在想不起来。
拔河
对，拔河比赛，两边那边拔河的时候啊，你有点力气，好，有点力气维系这个两者的关系。只要关系存在，以后还有可以很多机会，主若愿意，好好轻重的取舍哈、啊。那第三个，我们来到第三个哈、啊，第三个叫做灵域之战。我们要知道，刚才我讲到，我们有一个罪的啊，一个要脱去的这个罪的啊残累，因为我们有敌人，我们有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总是要设很多陷坑，然后他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不要以为都是他的错，我们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弱点啊。当一个人会啊提不起拿不下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是有点跟他有一种恋慕。刚才我最后一点那个取舍里面讲，叫不要依恋哈、啊，有一个恋慕的一个交缠的情节在那里，就是你好像觉得我没有这个不行了、啊，啊，然后到一个地步呢，生命都可以不要了，就只要我得到那个就好，那是什么？那是我们里面的欲望，那个欲望一直在扩展，啊，那个欲望的那个强力啊，就好像一股风一样，那么强的抓着我，把我往那个地方吹一样。自己没有办法把持，那我们要晓得这里面背后有仇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 如果我们继续的养我们的那个情欲，让我们的孩子的情欲越来越大的话，你要记得你拔不过他的，因为他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情欲，那个没有被约束过的那个志哈，那个志气的志，一方面呢还会有后面还会有靠山，就是恶势力，他就是要破坏。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有两个，如果我们不靠着圣灵的话，不要以为我们是单独就是孤战的，好像孤军奋战啊，我们有像圣灵有两者，那不要跟只有跟自己啊，我们有圣灵，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这是一个战场，也是彼此是死敌。那记得圣灵他才是主要的那个征战者啊，那我们要靠着圣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有灵欲之战，有一些是抵触这个圣灵的，抵触属灵的，那我们就一定要让他可以分别善恶，他即使做不到，让他知道你这个要小心哦，而且要帮助他，陪着他，知道说你不能陷入这个情欲。通常我们会对孩子的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刚刚这个本性啊，人的欲望有一种本性，很自然的本性啊，一个是我们的眼光的问题。孩子的眼光呢，比如说他现在不管他几岁，终究是你的孩子，你的经验跟你的眼光常常会比他更远，对不对？更广，因为你经验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那个老人家说，我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还多啊。那么那一些就是要帮助我们孩子的，不是来数落他攻击他，而是那一些过的桥那个经验呢，就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曾经也孩子气过，我们曾经也不成熟过，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觉得想起来就觉得哎呀悔不当初的事情。所以他的眼光需要扩展更远啊。那我的经节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孩子的眼光需要把它拉远一点，但是孩子的志气常常是只有在今天现在，他不会看得很远啊。不成熟的心啊，不是只有孩子。最后的话，我们要捍卫我们的自由。我刚才讲过，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治理管理的那个能力，那是我们的尊荣。上次我讲了，那是我们的尊荣，只有我们有。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伏在罪的下面，伏在魔鬼，好像我们就拜他了啊，拜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物质啊，拜他给我们的这个引诱我们的名啊利啊，就把卖掉了，对，就把我们灵魂卖掉了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再次的失去我们的自由。对，我们就为什么人会上瘾，他已经不自由了，不自主了。所以这里的经节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可以说是大纲，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我其实平常我在强调是一种观念，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有两个方面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要奋斗的，不是争斗，不要斗争。我们斗争的话只有两败俱伤，我们要奋斗的，我们要努力的，就是举重，不是负重啊。还有一个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解决，就是去掉少了反而好，而不是觉得啊，哎，我在亏损，然后我就赚很多啊。这个观念先有，然后我们再稍微再细谈后面那几样大纲哈。